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可以通过学法练功净化身心，从而达到身心健康，而不修炼的世人也可以通过诚念法轮大法好，从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下面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几个癌症患者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小肠癌患者康复的奇迹。2012年的秋天，我听妻子说朋友黄蓉化名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了。黄蓉之前曾多次住院，医院专家跟家属说把病人拉回家休养，不用住院了。那天下午，我和妻子一起去医院看黄蓉，见到病房内十几个亲朋在那里哭丧着脸，黄蓉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脸色苍白，说话声音很小，但头脑清醒。我从黄蓉妻子那里了解到，黄蓉得的是小肠癌，每天输的血都被拉出来了，疾病得不到控制。他们兄弟姐妹商量后，准备转到省城医院治疗。我听说情况后问黄蓉，给你的真相护身符还有没有？她说在家里，没有带在身上。我说我身上还有一张给你，从现在起不管谁，大家一定要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一定会有转机的。他们同意这样做。五天后，我们一行五人去省城医院探视黄蓉，她当时坐在椅子上，我问她有没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黄蓉中气十足地说，我每天念几百次。黄蓉说她转院的第二天，输入的血就不再变出来了。他们一家几个人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黄蓉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了，十天后就出院回家了。您说神奇不神奇？至今12年过去了，黄蓉的身体一直健康，这是法轮大法缔造的医学奇迹啊。再来说一个乳腺癌患者康复的奇迹。2015年夏天，我的亲家母被两间医院确诊患乳腺癌，他的儿子儿媳带他到医院住院，准备做手术。住院三天后，他看到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头发脱光，听到医生交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还听说有些人做了手术后身体得不到康复， 最后亲家母逃出医院，告诉儿子不做手术了。不管家属怎么说，他都坚持不做手术。亲家母对儿子说，自己能活两三年就知足了。后来我去看望亲家母，告诉他还有一个好方法，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能保平安得福报。我给他大法真相资料看，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亲家母的身体越来越好，并摆脱了癌症的困扰。现在十年过去了，亲家母平平安安的。最后来说一个食道癌患者得福报的奇迹。2023年夏天，我见到一个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的熟人，他叫刘福，化名。见面后得知，刘福十多年前患了食道癌，做了手术，现在经医院检查后确认复发了，每个月要到医院定期检查，开药治疗。我问他以前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就跟刘福讲了大法真相，他同意三退。我多次给刘福真相资料，还给了他真相护身符，让他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只要相信就能得到福报。刘福很相信。今年三月份，我见到刘福夫妻俩，他妻子说前几天又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一切正常。他们夫妻俩感谢我告诉他们真相，让他的病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要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 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他告发别人卖假货，自己却大卖假货盈利，还找出门道占厂家便宜，这样一位奸商能改变成什么模样的商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开商铺做生意的人。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你咋没有？我问，是正品吗？他说，假的，不过卖的火。我以为你这有呢。我一听不动声色，然后偷偷打电话给稽查队。过了一会儿，我走到了那家店对面，就看到稽查队的人正在往车上搬货。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就这样，一见到我看不上的老板，我就背后下绊子，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让稽查部门打假。但我也怕别人给我的店铺打黑枪，所以逢年过节我就给稽查队的人送礼，一一的都打点好，久了我就和管我的衙门成了哥们儿。每次稽查队要检查前，都不止一人给我送信说要检查了。后来我就堂而皇之的卖假货，也没人查我。稽查队的人来我店里，我慷慨的对他们说， 需要啥随便选，别客气。有时他们问我，这件是正品吗？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有一次，一个稽查队的哥们儿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这可是打假凭据，全国通用的。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他提醒我说，开几张就行，别开多了。不过，我根本就没听他的。不久，我就把一本单据全填完了，然后分别寄给发货厂家，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就这样，我欠厂家的货款也就一笔勾销了。我去厂家进货，会碰到全国各地的同行老板，久了大家熟悉了，就互相调货，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但我从中看出了门道。我不给他们现金，用货顶账，然后再找个小工厂包货发给他们，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我给他们的是两折，利润一下子暴增。如果对方不满，我就大气地说，卖不掉返回，我兜底。一般没有返回的。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地赚钱。有一天，一个朋友让我学法轮大法，我一听就说，我啥都不信，就认钱。后来又有一次，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看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看完后，我非常震撼，我自认聪明，活得明白，但这时的我才真正明白，原来是有天理在制约一切的，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善恶是有报的，走歪路赚钱，得到不该得的，是损得的，要还的。我决定修炼大法，按真善忍约束自己，要正品经营，不卖假货了，我要做个正派的生意人。有一天，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很久没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店员才回来，哭着说，三轮车把我甩下了，货丢了，这批货我赔。我心想，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我大概算了一下，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我说，赔啥赔，丢就丢吧。我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于是我对店员说，咱再去找一下吧。我们就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还是没找着。我说，下班吧，别当回事。店员不走，非要再等等看。其实要是以前，我会着急，会训斥店员，那可是钱呀，可这次我很淡然。没想到我和店员正要离开的时候，三轮车回来了，原来是弄错了地方，走岔路了。还有一回，有一个人租了我房子，后来他搬走了，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按天数我应该退给他800元，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但我想我得按大法的真来约束自己，合同是治人的，大法是正人心的，我不能占人家便宜，于是我主动找他退给他800元。他感到非常意外，一再说，搬走是我自愿的，与你无关，钱我不能要。我说，你吃亏了，我心里不安，必须得收下。他说，吃亏我愿意，钱不能要。我就告诉他，如果不修大法，我是不会退钱的。我师父告诉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我说，你不收，说明我修得不好。他感慨地说，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你是我敬重的人。两个月后，我又接到这人的电话，你房子租出去没有？我说，还没呢。他说，你别租给别人， 我还想回去。我问他，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他说，那家房东说道多，我不租了，还是回去租你的。我说，行。他搬回来的第二天要签合同，这时却对我说，房价能不能再降点，生意难做。我一听感到很意外，心里有点不舒服。以前我给他的租价并不高，他搬走后我还盘算再有人来租，租金就上调2000元，跟市面拉平。现在他要求降2000元，我又想起先前主动退给他800元，觉得他得寸进尺。但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价格高低就差一点，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更不能结下恶缘。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我还是答应了，笑着对他说，行，按你说的价。其实如果不修大法，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他那边房子退了，急于租我房子，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他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对我说，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我说，你屋里东西那么多，给我钥匙你放心吗？我推辞不拿。他说，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他两口子多次对我说，你可是好人，我跟好人借光了，生意可顺当了。有一天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车碰坏了，你来看一下吧。我纳闷，现在人多自私，车碰坏了不走，能给我打电话，这人不一般，说明品德不错。我到车跟前一看，前保险杠被撞个洞，必须得换新的。我问那人说，你咋撞的？他说，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原来他是个大学生，在外地上学，现在正在放假。我问他，你想咋办？他神色紧张地看着我，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多少得赔点，100-200吧，多了没有。我一听就笑了，对他说，你能给我打电话就冲这一点值得敬佩，如果你走了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看得出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这样吧，不用你赔，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我自己花钱修理。他听完很意外，站着不走，有点不好意思，一再地对我说，还是拿点吧。我说，人品无价，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否则不会对你这样。你要记住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教导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如果不修大法，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你说是吧？他直点头，是是。我就又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最后我说，小伙子呀，你是幸运的人，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能够平安，这是多大福分呀！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也得福报。他连连说，记住了，记住了。后来我找熟人修理车子，花了400元。修理的人说，这是成本价，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我有一处门房要出租，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说要租。我问，干啥用？对方说，开麻将馆。我说，不租。接着连续几天又不断有人打电话，都说要开麻将馆，有人开价25000，有人给30000元，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不喜欢这行。妻子知道后对我恼怒，给钱凭啥不租？你是不是学傻了？意思说 我是不是修大法变傻了？我妻子不是修炼人。我说，开麻将馆是赌场，不正，不能租给这些人。妻子说，街上到处都是麻将馆，租房子不犯法，你咋死心眼呢？我告诉妻子，虽然不犯法，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跟赌博也差不多，就像吸毒一样，你没有吸毒，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这还不是一伙的吗？我说，不能啥钱都赚，得给孩子积福德。一提到孩子，妻子不吱声了。不久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到处找房子，你租给我吧。我问，干啥用？朋友说，开麻将馆。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我孩子结婚，他随过礼。有一年过年，他送我一件特产，从人情上说，我欠他的。如果一口回绝，伤他面子不说，我心里也歉疚。如果不修大法，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补上这个人情。可是修大法了，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干别的，我会低价租给你。开麻将馆，我是有信仰的，请你原谅。没想到他爽快地说，没事，我理解你。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年租15000，租金少收10000多。虽然这样，但我心里踏实。再后来，那人搬走了，我又贴上出租的广告。没几天，又有人打电话，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我又拒绝了。现在百业萧条，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妻子心里急，跟我商量，这样行不？我租给麻将馆，算我租的，与你无关。我告诉妻子说，人一辈子走稳不易，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精明？为啥出事呢？是因为没有心法，掌控不了自己。那些有钱的老板哪个智商低？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是因为没有心法，不知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不懂得因果报应。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不该赚的钱赚了，只怕你不敢花，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我又跟妻子谈到，当年我这个药篓子，如今20多年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片药，医药费省下多少？而且那时候经常吵架闹离婚，家不像家样，孩子不像孩子样，如今家庭和睦，孩子不用操心，这不是因为大法吗？妻子认理，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听众朋友，商人重利，所以经商的人能够放贷利益格外的难，您说是不是呢？但这故事的主角还真做到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据河北消息，原河北省保定市李县610头目张月贤，2025年3月25日开自家车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死在车内，后被医生证实为心脏猝死，终年66岁。李县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张月贤讲真相，告诫他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但张月贤不听劝，执意作恶，终落得今天的下场。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主责运作各机构单位迫害法轮功。据悉，在中国各省市、区县、街道及各机关单位有1000个610办公室。张月贤从2007年至2017年任李县第三任610办公室主任。在他任职的10年期间，李县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抄家、勒索、拘留、强制洗脑、劳教、判刑等等迫害，难以计数。其中至少有一位法轮功学员、3位法轮功学员家属被迫害致死，9位法轮功学员遭被非法判刑，19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劳教。张月贤对此负有无法推卸的罪责。以下是张月贤任李县610头目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被迫害部分案例。2012年4月23日晚上8点左右，李县李吴镇南关村法轮功学员吴瑞祥被闯入家中的李县610、县公安局及城关派出所等10几个人绑架，被劫持到邯郸劳教所遭各种刑罚，包括不让睡觉、电击、打毒针、灌毒药物等等折磨，直到他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劳教所才让家人于2012年9月5日接回。4个月后，吴瑞祥于2013年1月18日含冤离世。李县610张月贤对吴瑞祥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7年9月19日，李县法轮功学员冯文珍、崔树美、崔小仙被李县国保大队王军昌等警察绑架。在张月贤指使下，李县公检法对冯文珍非法判刑7年，对崔小仙、崔树美非法判刑3年。在非法庭审时，李县610头目张月贤、副头目徐永刚、国保大队队长王军昌等人守在法院门口，对家属和法轮功学员录像，以此迫害来法院的法轮功学员。冯文珍的丈夫赵小昌在大街上挂牌为妻子喊冤，揭露610的迫害。张月贤记恨，将赵小昌非法判刑2年。2009年9月23日，李县610主任张月贤操纵李县公安局，在一天内绑架了14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朱丽华、赵丽梅、古香瑞、田俊芳、齐方伟、刘荣珍等6名法轮功女学员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2名男法轮功学员朱彦龙、朱军强被劫持到高阳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赵小昌遭酷刑折磨，非法庭审并被非法判刑2年。法轮功学员赵艳梅的母亲、朱丽华的公爹、王平军的父亲都因为亲人遭迫害受惊吓含冤离世。2012年10月27日，李县法轮功学员王向辉结束10年冤狱，但李县610主任张月贤却命令电力局出车将王向辉从监狱直接接走，非法关押到李县洗脑班。王向辉年近70的老父亲和瘫痪的老母亲不禁嚎啕大哭，可李县610办公室主任张月贤不顾两位老人的嚎啕大哭，又将王向辉迫害20多天。张月贤还肆意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据不完全统计，遭李县610办敲诈勒索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何其峰夫妇、赵玉红、董兰菊、翟亚宁、潘秀花、刘玉环、刘志辉等，勒索金额共计114,100元。但这也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事实没有被揭露。法轮功学员崔小仙从2007年9月至2015年被扣课退休工资至少100,000元，张月贤拿着他的工资卡不给。谁做了什么都要自己承担，恶有恶报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天理，时辰一到一切都报。中共对中国人进行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很多人不相信有神佛，无底线的作恶。法轮功学员多次面对面给张月贤讲真相，有的给他写信，有的找到他家给他讲真相，劝他不要迫害法轮大法。可遗憾的是，被中共毒害的张月贤拒绝悔改，直到遭恶报身亡。迫害大法不只是自己生命被毁灭，还连累祖辈和家人。奉劝现在还在迫害佛法的公检法司的人，以此为鉴，善待大法学员，为自己和家人留条生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停止迫害。明慧记者新子2025年6月10日综合报道。数位加拿大议员近日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支持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目前这个法案正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在5月5日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以国家行为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和签证制裁。加拿大议员表示，全世界各国都应采取该法案，以防止成为中共的同谋。一，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表示，全世界应采纳法轮功保护法案。5月28日，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案表示支持，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采纳。他说，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全世界采纳这样的立法，我希望每个民主国家都能够通过立法杜绝任何成为活摘器官同谋的可能。2022年12月14日，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活摘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作为该法案最初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吉尼斯说，不让加拿大成为活摘器官的同谋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加拿大没有人参与活摘器官，以便遭受迫害的人们受到保护。他在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说，在上一届议会中，我们终于通过了立法，以防止加拿大成为活摘和贩运器官的同谋。我们成功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出国移植强制活摘的器官定为刑事犯罪。他说，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推动类似立法，并与加拿大省级和地区政府合作，确保全面实施，防止加拿大以任何形式参与强制活摘器官和贩运。他再次重申，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 应在中国及全世界得到保障。二，议员表示，加拿大也应对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珀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加拿大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方面需要做得更多。他说，该立法提案意在对负责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官员施加制裁，这正是我长期敦促政府采取的行动，至少应对这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官员实施制裁措施。他在当天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表示，与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截然相反，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他说，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体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这些罪行包括大规模抓捕、酷刑、劳教及大规模活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充分证据，国际法庭对强制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指出，这种行为还在大规模发生，而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主要目标。他还说，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将一如既往地走进议会，站出来为法轮大法发声并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对那些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我们需要确保问责制出台，坚守正义。另一位主张以立法形式惩治中共反人类犯罪的议员是保守党国防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比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北京的共产政权仍在进行活摘器官，这是非法的、可怕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他在加拿大提出了马格尼兹基法法案，以确保能够追究在这种严重人权侵犯中获利的个体的责任。比赞在当天的集会上说，我很骄傲在众议院提出了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案，并与我当时的同事参议员雷诺德·安德丘克合作，确保那些在世界各国，包括在中共治下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受到问责。当那些官僚、医生和腐败的商人从迫害法轮功中谋取暴利时，他们没有资格把家人和财富带到加拿大，把加拿大作为避风港。通过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政府可以向迫害人权者追责，他们试图利用加拿大的市场和自由，将他们的家人、财富甚至自己藏匿于此。这些滔天罪行必须停止。比赞还说，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是一种暴行，北京的中共政府必须被追究责任。那些从迫害、酷刑和非法活摘器官中牟利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三，前众议院政府领袖表示，各国应采取具体行动制止非法活摘器官。 S223 反活摘器官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也有来自执政党、自由党的议员们。前众议院政府领袖的国会秘书、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拉莫·勒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也表示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拉莫·勒克斯议员说，世界各国政府可采取具体行动来制止非法活摘器官，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对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持开放态度。拉莫·勒克斯议员认为，广传真相、提高公众意识将大力推动制止迫害。他说，任何涉及人权侵犯的事件都令我深感不安，如有任何可行之举能够减少此类情况或促使其公开，通常是透过提升公共意识，我都会全力支持。拉莫·勒克斯议员多年一直代表选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向议会提交呼吁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他说，我期待能继续与加拿大领导人合作，致力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7月20日是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诋毁真善忍的日子。 今年是这场全面迫害所持续的第27个年头。希望美国各地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及时向当地众议员和参议员讲清真相，呼吁支持，帮助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及时通过。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现代的人常常为自身的利益不惜说假话欺骗别人，有时候甚至用尽心机占尽别人的便宜。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关于诚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道楷禅师不妄语。谎言假话在佛教称为妄语，就是不吻合真实情况、损人利己的言语。唐朝的道楷禅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说假话骗人。道楷禅师人品俊逸，德行超俗，由于他高尚的道德修为，不仅吸引大江南北的僧人信众向他请教佛法，名声也传播到京城皇帝的耳中。皇帝仰慕禅师的道行，想要召请他入宫。使臣三番两次带着诏书请禅师进京，接受御赐的紫袈裟和优厚的供养，道楷禅师都不肯应召，婉拒皇帝的赏赐。皇帝连下了三次诏书，道楷禅师皆如如不动。皇帝深感尊严受损，勃然大怒，下令将他押解上朝。使臣拿着皇帝的圣旨一再游说禅师要接受皇帝诚意的邀请。道楷禅师淡漠地说，为僧只应山中住，朝廷当中不适宜。使臣看着态度坚决的禅师，内心钦佩他超俗的风骨，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说，禅师，您就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虚弱有病，不堪千里跋涉的疲累，那么我以此为理由回朝禀告皇上，您就能免除杀身之祸。道楷禅师正色地说，我身体很好，也没有生病，我怎么可以说假话来欺骗皇上呢？我宁可接受皇上的处分，也不愿以妄语骗人。使臣无奈，只好把禅师押解至京城。皇上从使臣那里听到道楷禅师宁可受罚，不愿说谎的事，感佩他勇敢正直的品德，当面释放他，并派车马迎禅师回寺中，也颁赐了紫袈裟和若干供养。在利益当头，攸关身家性命之际，有几人能做到刚正不阿，坚持良知，不说假话？当今社会中，拥有聪明才智者如过江之鲫，但是不说假话的君子却如凤毛麟角。而道楷禅师宁受杀头之难，也不愿人格被玷污。光风霁月的圣贤，我们总以为是老旧课本的教材，但谁不希望所教者皆是肝胆相照的知己？不说假话，赢得别人敬重， 如同美玉般的君子，实在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第二个故事，诚实状元。王拱辰是宋朝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是长子，于是他就和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夸奖。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王拱辰通过多年的努力，到2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一首好文章，于是他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公元1030年，他到京城参加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皇上认真审阅了每一个考生和考卷，发现王拱辰的文章立论新颖，见解独到，文笔流畅，没有人比得上他，于是就把王拱辰定为状元。第三天，宋仁宗把考中1、2、3名的书生都召集到皇宫的大殿上，在早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考中前三甲的名单。其他两个书生都赶紧跪下磕头谢恩，王拱辰不但没有谢恩，反而说：“陛下，小生不配当状元，请您把状元判给别人。”金殿上的人都议论纷纷，科举考试已有400-500年的历史了，从没听说哪个人把到手的状元往外推，这真是天下奇闻。皇上宋仁宗听了也很纳闷，就询问原因。王拱辰说：“陛下，我也是10年寒窗苦读，做梦都想中状元，可是这次考试的题目不久前我刚好做过，被选上状元是侥幸，如果我默不作声当上了状元，我就是不诚实。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说过谎话，我不想因为想当状元就败坏自己的节操。”宋仁宗听了非常受感动，特别赏识王拱辰的诚实，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宋仁宗就说：“此前做过考题是因为你勤奋，况且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理应当选为状元。再说你敢于说真话，能够诚信做人，这才是一个堂堂状元应该具有的品质。你的诚实比你的才华更可贵，因此朕一定要选你做状元，你就不要推辞了。”就这样，王拱辰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诚实状元。他在朝中做官55年，以自己诚实正直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华，得到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他的女婿是宋代有名的学者李格非，外孙女李清照是中国文坛享誉盛名的女词人。第三个故事，孟信的诚实。孟信字修仁，广川索庐人，今山东省常山县。他家世贫寒，可是家中世代崇尚儒学。后来他弃书从军，跟随孝武帝入关，官至赵平太守。他为政崇尚宽厚和平， 地方权势土豪都不敢犯法。孟信在任期间为政清廉，等到没有官职时是两袖清风。他居家贫困，一日三餐都无着落，家中只有一头老牛。其侄子打算将老牛卖掉换些柴米，买卖券契都已写好，恰遇孟信从外归来，见到买牛人方知这笔交易。于是孟信告诉买牛人说，这只牛有病，稍微劳作便会发病，对你没有用处。说罢转身责打侄子20掌，怪他不该欺瞒。买牛人接意很久，对孟信说，孟公，您就将牛卖与我，我并不需要他来劳作。尽管买牛人苦苦请求，孟信就是不答应，买牛人只好放弃。没想到买牛者是周文帝手下的人，周文帝得知后深为叹意。不久孟信被举荐为太子少师，后升为太子太傅，当时的儒者学士都深以为荣。后来又特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孟信直到年老才辞官荣归。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心中要记牢，天有平安就是良药。九字真言变动就消，逢凶化吉，灾难皆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天机，句句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江湖转告，笔墨文身无处遁逃。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福众生安好。天赐鸿福众生安好，众生安好，众生安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